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四世纪第十四章，主题是参孙的娶妻闹剧。从上一章我们知道参孙的出生是神亲自介入，让不能怀孕的参孙的母亲怀孕生下了他，并且特别拣选参孙从出生到死做拿西尔人，也就是一生归神所用的人。神给参孙的使命是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但是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的辖制已经有40年了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参孙一生的故事，到了这一章参孙闪亮登场，我们是不是会期待看到这位大能的士师如何敬虔爱神，率领长期被压迫的百姓一举推翻敌人的统治，人民从此安居乐业，长久太平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成年参孙，一个根本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的人，一场与外邦女子结婚闹剧的前前后后，把参孙的属灵光景暴露得一览无余。但是神为什么也使用这样的人呢？这个看起来似乎荒诞的闹剧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。本章的内容相当容易读懂，就像读一篇微型小说和短剧一样，剧情基本可以分成两段。第一段一到九节，一见钟情求外女，赤手空拳撕钻石。第二段十到二十节，婚宴猜谜起杀机，涉外姻缘终成空。第一到第四节将事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缘由交代得十分清楚。亭拿是在参孙的家乡索拉西南约6公里的地方，位于地中海岸平原，靠近梭列西河谷。而索拉是属于但支派居住的山地城市，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交通用下去和上来的字眼。亭拿住的是非利士人，不知道参孙为什么会去亭拿，还看上了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，按照现代的说法可以说是一见钟情，而且还十分执着。参孙向父母禀告并请求娶那非利士女子为妻，说明他孝敬父母之心还是有的。他的父母显然是明白神律法的人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反对，因为与外邦女子通婚是违背神的律法的，况且非利士人是当时以色列最大的仇敌。参孙的父母用未受割礼的名字来称呼非利士人，含有鄙视的意思，因为他们不是与神立约的人民。然而在参孙的再次坚持之下，他的父母还是答应了这段婚事，因为这是出于神，尽管他们不知道。第四节说，因为神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什么呢？参孙置律法于不顾，跟着感觉走，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。参孙的父母明知不对，却向参孙妥协，他们的行为都不是神所喜悦的，但神依然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容许事情发生，开始了攻击非利士人的计划。这的确让我们敬畏神的主权和大能。在接下来的五到九节里，参孙在亭拿做了两件令人掉下巴的事。第一件事，他在亭拿的葡萄园那里遇见一只向他吼叫的狮子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使他力大无比，徒手将狮子撕裂。作为一个拿西尔人，参孙私自去葡萄园那里，违背了不可接近葡萄和葡萄制品的律例。从参孙要瞒着他的父母来看，参孙基本上就是明知故犯，完全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，更不用说谨守遵行了。当他的父母再次下到亭拿时，一群蜜蜂已经在他被杀死的那只狮子尚存干化的骨架中筑巢造蜜。无事不可接近是狮子律法，参孙不仅自己从狮子中取蜜吃，还给不知情的父母吃，将他们也陷在不洁净之中。到此为止，参孙已经将有关拿西人的诫命全部违背了，除了不剃头之外。然而耶和华的灵还是领导他，而且大大的领导。可见圣灵的能力是神按照他的主权分给人的，与个人的灵命和成熟度无关。 参生与菲利斯女子的婚宴是在提拿举行的，这是追随外邦习俗而不是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。这个婚礼基本上是年轻人在一起喝酒。也许菲利斯人对参孙的来头和大能有所察觉，所以找了30个人来看着他，名曰陪伴。参孙也是个聪明人，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他用自己杀尸取蜜的独特经历给这些人出了个谜语，让他们在7天之内猜出来，还下了30件礼衣和30件外衣的赌注。过了3天，那些菲利斯人猜不出来，就显出他们凶残的本性，用火烧房子来威胁参孙的妻子，要他去向参孙讨谜底。起初参孙不肯，但最终挡不住妻子天天哭闹的攻势，到婚宴的第7天被逼告诉他谜底，然后他的妻子就把答案给了他的本国人，使参孙败了这场赌注。从夫妻之间的互动以及参孙用母牛犊来称他妻子来看，这个一见钟情的涉外婚姻基本没有互敬互爱的基础。第15节中的到了第7天是和合本翻译一圣经抄本的错误，应该是第4天才对，中文新译本和其他英文版本均译为第4天。最后2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亚斯基伦，击杀了30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。参孙发怒，就上父家去了。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做过他朋友的。耶和华的灵再次大大感动参孙，这次是下到20公里以外的海边城市亚斯基伦，击杀了30个菲利斯人，夺取了他们的衣裳，还了赌债。然后参孙怀着怒气一走了之，妻子也归了伴郎。参孙的娶妻闹剧以30条非利士人命和妻子归了别人告终。弟兄姊妹，参孙的故事在本章才正式开始，我们就已经看到他放荡不羁随心所欲的性格，外面刚强却抵挡不住别人的纠缠威逼，可以用徒手击杀狮子和30个敌人，却没能守住一条诫命。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参孙更多的人性弱点和对神律法的悖逆。我们需要带着以下几个问题去看参孙的一生。第一，参孙是这么烂的一个人，为什么神要拣选他来拯救以色列人？第二，参孙的悖逆和最后的回转对他的人生影响是什么？第三，回想我们自己信主前后的人生，我们身上有参孙的影子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参孙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人心的软弱和罪，敬畏你的主权和圣灵的大能。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悖逆，看到你的拣选和救恩的宝贵，好让我们过一个不随从肉体，单单随从圣灵的人生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。不论你在哪里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再见。